达到长成的人，为着完成神的定旨，使他能够在地上得着彰显，使他能够得着代表，使他能够得着国度，作为一个范围，在其中来施行他的旨意，来荣耀他自己。这要求我们在一切事上长到基督里面，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学基督，以及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我们来到第一大点，我们要达到长成的人，以完成神的定旨，就需要在一切事上长到基督里面。这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我们在一切事上长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我们有些人在李弟兄被带到李弟兄的房间，在李弟兄过世之后，有人带我们进去，把他房间里面的抽屉打开，我们看到里面他的领带还有他的袜子是那样整齐的排列在那里。你看到那些领带、袜子、裤子是那样整齐的排列，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在这样的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我们有千百样的事，我们怎么说话，我们怎么吃东西，我们怎么照料自己，有许许多多，我们不需要把这些都列出来，这里有许许多多的事。但是一个长成的人，乃是一个在一切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的人，以致在一切的事上，在他生活的每一方面，甚至在他要做这个核磁共振的检查75分钟，他在那里他也要长到元首基督里面，在他一切的遭遇里面，在一切的事上，我们接受基督做人为活他，他就在我们里面扩展，至终我们这个人的每一个部分都被基督化了，都被他浸透充满。这一切乃是为着产生一个团体的新人在地上彰显出来，这就是他所要得着的。第一终点，我们若不要再做小孩子，就需要长到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很尊敬的这样说，主的恢复需要长大。在座有很多从中国来的，我们是满了情爱的对你们说，你们需要长大。从西方来的弟兄们，我们都需要长大，长到基督里面。这就是在一切事上得着基督加增到我们里面，直到我们达到长成的人。这是一个生机的过程。我喜欢我们刚才唱的这首诗歌，因此我将自己完全献给你，照着你的心意活在交通里。我们停下自己的努力，让你的生命来运行变化。我们接触他，我们爱他，我们享受他，我们接受他，我们只让他在我们这个人里面永留。这是何等喜乐的一件事，让他在我们里面长大。第二终点，我们都需要在一切事上，就是在每一件事，无论大事小事上，长到基督里面。我亲爱的妻子， 等待我在某些事上长到基督里面，这是包括我的衬衫和我的笔。我记得上一次，因为我没有把我的笔弄好，所以我的白衬衫在我的口袋这里就有了这个笔的这个墨水。但是我知道不管怎么样，他再一次替我洗我的衬衫。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秘密的为我祷告，主啊，使我的丈夫在这件事上长到基督里面。所以我们的人生有许许多多的事，你不需要列出这许多的事项试着改良你自己。我们知道我们都在同样的情形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长成的，是完全长成的。我们也不是在比赛，我们不是在看谁跑得快，我们都在竭力长大，为着同一个目的，就是一个新人。第三重点，我们在好些事上还没有长到基督里面。你可以求主光照你，如果你的确够勇敢，你可以叫你的妻子告诉你，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他有许多的项目可以告诉你，他们的眼睛是很厉害的。如果你敢去问，我从前也这样做过，我问我的妻子，这是与神人生活有关，我说你用一到十的这个打来打分数，你认为我在家庭生活里面你可以给我打几分？我想我至少有中等的分数，但是他给我的是负五分。所以我从这里学了一个功课，我还是最好要去学基督，不然呢我不要再问我的妻子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都有一些的领悟，我们里面的人告诉我们，我们在属灵上也不是小孩子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完全长成呢？第四重点，凡是长到基督里面，我们大家在基督里就是一个了，这就是宇宙的新人。以弗所二章十五节告诉我们，新人已经创造了，这是个事实，这是个实际。仇敌害怕这个，鬼试着隐藏这个，但现在这一个已经创造出来的新人必须实际的出现。这个不像一家公司这样可以凭组织来出现的，这需要我们在生命里长大。当我们凡事都长到基督里，我们就是一了，这个就是宇宙的新人。第五重点，以弗所四章十五节说，我们长到元首里面，弟兄帮助我们在第三篇信息着重的帮助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一章十节，为的实体满足时的经纶，神要在基督里将万有归于一个元首之下。这个归一的过程首先要发生在教会里，一面基督向着教会做万有的头，另外一面他也直接是教会的头。我们越长到元首基督里，借着这个身体就有更多的归依，也借此能够使万有归更多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他是元首，在这件事上他是元首。我若发简讯给我的妻子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打开了他的手机， 如果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开手机，我也等待他的回答的时候，在这样的事上，简单的送发给他一个简讯，这样的事上，他不只会注意我的话，还会注意我的语气。从前我们没有发简讯，现在我们用简讯来彼此联络。连在这样的事上，在我的发表里，在我是不是在一种的情绪里面，我是不是带着什么的感觉，这都需要在元首的里面，我都必须经过十字架，我必须用我的黑莓手机的时候，我也要长到基督的里面，我用我的 iPad 我也要长到元首基督里面。这不仅是叫我们成为长成的人，更是要开出那条路，让这个宇宙的一个新人能够实际的出现。第五终点后段说，这里的元首指明我们在生命里凭着基督的扩增而长大，该是身体的众肢体在元首下的长大。何等的喜乐，我们过了一段时间遇见一些很久没有看见的弟兄们，我们看见他们长大了，我们也长大了，立刻我们就有一种真正的一。在休息时间，我跟一位弟兄交通，当我看见他里面有更多的基督，我很享受这样遇见 Paul Cook 弟兄。这不是什么正式的事，我遇见 Paul Cook 弟兄。哦、oh, Paul 弟兄，你现在里面的基督比我从前在 Nottingham 看见你的时候基督更多了。下一次我们再见的时候，不管在哪里，难道你们不相信再过一年我们众人里面都有更多的基督吗？我们在他里面有更多的长大。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把那天奉献给主，我们将我们的心转向他，将我们这个人向他敞开，我们接受他的洁净，我们应用他做祭物，我们爱他，我们操练我们的灵，我们接触他，我们接受他的分赐，我们吃他，我们喝他，我们吸入他，这样我们把我们内里的各部分向他敞开，让他活，这样一点一点，一天过一天，就有更多的基督。第六重点，在一切事上长到基督里面，是为着一个宇宙新人实际的出现。所以这里所含示的点乃是当我们长大，一个新人就能够实际的出现。我们若没有长大，我们就会耽误这件事，这是相当严肃的。第七终点，在生命里长大乃是以神的增长而长大，这就是说真正的长大乃是神的扩增，神的加多，不是仅仅改良，不仅仅是道德上的修养，乃是神在我们这个人里面真正的加多，这个才是真正的长大。第八终点，现在我们来到另外一段，这里把长大连于新人的功用。我们有孩子的人都知道，当身体长大的时候，就有一些功用发挥出来，这个小孩就开始会站起来了，会走路了，会说话了。所以新人的长大不仅是为着身量，更是为着功用，而主要的功用就是彰显神并对付他的仇敌。我很珍赏关于属灵征战的那篇信息，还有在生命中作王的 那篇信息里面说到我们要对付神的仇敌，基督是第二个人，他已经击败了仇敌，现在我们在圣殿里有份于他的得胜，并对付仇敌，乃是把基督的得胜应用到一些的处境的里面，需要有这样的应用，这个就是新人的功用，乃是这样一个长成的人才能彰显神，才能施行管制。所以我们要让这些的功用出现。第一小点在二章十五节，我们看见新人生机的创造。在四章十三至十六节，我们看见新人功用的成全。第二小点，那在生机上完全的新人需要借着生命的长大得成全，使他能正确的尽功用。李龙辉弟兄在上一篇信息说到一个人为一个口一个说话这件事，一个新人的确有说话的功用，但我能够见证在某个程度上，我在主面前向主说，我要重新学习如何说话，以基督做人位，以基督做生命，而有正确的功用，在正确的度量的里面，这都需要成全。 A 小点，新人越多借着接受正确的喂养而长大，就越正常的进功用。 B 小点，十五节的长到基督里面等于二十四节的穿上新人。这就是二十四节成为可经历的。你怎么样穿上新人呢？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我们穿上新人乃是借着长到基督里，在神面前按照他的估量，也许我们中间没有更大的需要过于在一切事上长到基督里面。你看你的孩子岂不是也有这样的看法？他们已经出生了，现在所需要的就是长大发展，如果他们不长大不发展，难道你不会非常着急吗？这个迫切是超过言语能够形容的。主在他的行政里，他关心一切的事，主的恢复要扩展，在新的国家开展，要广传国度的福音，要建立教会，要训练圣徒。但是我在说，如果有几十亿的信徒，但没有一个是长成的，主就没有路来完成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我再重复，撒旦仇敌所做的就是要拦阻这个生命的长大，要我们一代一代过去了却没有成熟，这样他就能够耽误神在这个时代使神不能完成他的经纶。所以我们要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正常生命的长大。主啊，但愿在整个恢复里面，你使我们有正常生命的长大，那将是何等大的事。第三小点，为着团体新人的长大，我们需要经历定时复活升天且降下的基督，使包罗万有的基督做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一切。这一点很重要，做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一切。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以弗所第三章， 神中心的工作，这是非常宝贝。你去看李弟兄所释放的信息，在尼托生恢复执事过程中，李弟兄所给的信息，那些信息是在他这个长期生病之后不久释放的信息。那个在他主在主面前，是一段非常关键的时刻。你去看看，在那段时间，他释放了信息，说到神中心的工作，就是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我们若要在凡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为着这一个新人，我们就需要让主得着这个许可，让他深深的把他自己在我们里面扩展，使他能够在我们全人里面安家。在如何治理教会那本书，李弟兄有一篇信息，说到侍奉者该有的信心、看见和祷告。他在那里也说到以弗所三章，他有这样的评论，他说当你摸到这个祷告，你就不知道还需要祷告什么别的事，因为这件是忠心的。你要怎么样为你的妻子祷告吗？你爱他，你顾惜他，你们是一同领受生命之恩，他是与你一同做身体上的肢体。对你的妻子来说，对他最好的事是什么呢？我觉得为着我的妻子，我能够做最好的祷告，就是愿他能够得着父神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他得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能够安家在他的心里，使他能够在爱里生根立基，能够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并且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这个就是那个深的内在的需要，是主恢复中那个深的内在的需要。好，我们来到下一段。我相信现在这样讲就够了，因为那个负担还有一个很重的负担是在第三大点，需要让弟兄们有足够的实践。我不是说要你们来加强这个信息，更是要你让你们来完成这个信息。好，我们现在往前到第二大点，我们要达到长成的人以完成神的定旨，就需要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学基督。这个大点是相当连于前一篇信息所说的神人生活。第一重点，一个新人的生活该与耶稣的生活一模一样。怎么能够一模一样呢？不是借着模仿，乃是借着耶稣再一次活出来，耶稣在我们众人身上再一次活出来，这才能够一模一样。所以我们要看见主耶稣是怎么活的。保罗并不是照着那在基督身上是实际者，他是说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这是指耶稣的为人生活。在这个为人生活里有一个实际，这个是符合四章二十四节的最后一句，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然后二十五节说，你们既已脱去谎言。二十二节说，那迷惑的私欲。所以整个堕落的人类有谎言，有那迷惑，在每个国家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 在一切的事上没有实际，只有虚空。主要在地上得着一个团体的人过一种生活，是神圣实际的生活。必须有这样的一个人过这样的生活，就能够羞辱仇敌。约翰八章四十八节说到，他是说谎的，他所说的是出于他自己的私有物，他是那产生谎言的，并且他把这个谎言注射到整个人类的里面，充满了人类，使人过的一种生活是一种迷惑的生活。现在有了一个团体的新人，活出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我相信主能够这样夸耀，看，看看斯里兰卡，看看缅甸，你在那里看到什么呢？我看见我自己再一次活在地上，一种满了实际的生活，这个就是这一大点的中心思想。第一重点，一个新人的生活该与耶稣的生活一模一样。第一小点，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方式乃是今天新人所该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必须领会他是如何生活。第二小点，我们生活的标准必须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就是照着主耶稣在地上时所活出的实际。以下的三个小点说明这一个实际。 A 小点，他与神是一，并且他在生活中总是在神里面同着神，并为着神行事。耶稣的生活总是符合神的义和圣。 C 小点是格外重要，耶稣的人性生活是照着那实际，就是照着神自己，满了义和圣。使徒约翰特别，也许是因着他活得特别久，他的执事乃是到了他八九十岁的时候才显明，因为他的执事是修补的执事，他着重这个神圣的实际，神圣的真理，他非常着重这件事。当我们活出这个神圣的实际，就会有真实真诚这样的美德，会有诚实的这样的美德。所以他在他的两封书信里说，我真实所爱的，约翰不仅仅是活出基督做生命，他更是活出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当你摸着他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一种的真实真诚诚实诚挚，在一切的事上都是这样。所以他是神人耶稣的复制，以神圣的实际来构成，活出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如果你是一个耍政治的人，你在那里耍手段，你不会喜欢活在这样的一个人面前，因为在这个人的里面就是那个真正的实际，真正的真诚，这不是一种的表演。当约翰写他的福音书的时候， 他向我们写到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到敬拜的事，他说父正在寻找一种人来敬拜他，就是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父的干渴就是要得着这个，就像以赛亚代表主所说的，我恨恶你们的节期，你们的聚集，在那里没有公正，没有真实，没有实际。明天是主日，所谓的礼拜天，许多宗教的建筑物里面有所谓的敬拜，但有多少的敬拜是在真实里呢？是有基督里的实际做到我们的里面，献上给父。唯有当一个新人长成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敬拜。至终关于这个敬拜在生命记的预表就会得着应验。我们要把基督的丰富带来，我们要向神献上举祭，让父得着在灵和真实里的敬拜。好，第三小点，我们需要学基督并在他里面受教导，好过一种实际的生活。光是这点就需要一整篇的信息。我们怎样学基督呢？我想我们学他主要是借着他的内住，借着他作为那灵在我们里面，借着膏油涂抹的教导，我们学什么是基督，我们也学知我们天然的美德，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伦理和基督之间的不同。我们学基督，原谅我再一次用我的婚姻生活做例子，这也是主所使用主要的凭借来对付我。有一天我的妻子说，她只要求她的丈夫一件事，她说你只要做基督。我觉得她的话很极端，但是当我去接触主的时候，主就表示他同意我妻子所说的。我的确需要学基督。我们要知道在某一种情形里面，基督要怎么活呢？这位基督现在活在你的里面，你要能够分辨那个不同。很可悲的是，如果一位弟兄他在弟兄们面前是一个样子，他回到家里又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他的孩子们长大看见父亲是这样，他们就会问，到底哪一个才是我的父亲？那个跟我的母亲那样说话的，那个这样跟我说话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他在聚会中是那样说话。叫人伤心的就是这两个都是他的父亲，这样这些孩子要怎么办？有什么种子种在他们里面？他们到底会不会接受这条路？这件事实在是太重大了。这个不是要你修养你的行为，乃是要真正让基督做人位在我们的里面，过一种实际的生活。第四小点，新人是团体人，该过一种实际的生活，如同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就是彰显神的生活。罗马三章二十三节说，众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指明 神是以荣耀来衡量一切，不仅仅是他的公义和圣别，更是神的荣耀。荣耀是神的彰显，神是这样来衡量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看我们有没有把神彰显出来。也许你很忍耐，但那只是你；也许你很谦卑，那也只不过是你自己。你很活跃，但那也是你自己。在哪里有神的彰显呢？说到新耶路撒冷，第一个特征就是有神的荣耀，就是有神的彰显。所以神需要看见一种的生活，一种团体的生活是彰显神的团体生活。众圣徒需要上班，需要去学校，需要过家庭生活，但是在这样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乃是彰显神。第五小点，我们若照着我们心思的灵而活，我们就过团体新人的日常生活，与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相符的生活。好，我们来到团体的一面，我们要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过新人的生活，就必须脱去旧人的团体生活，穿上新人的团体生活。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了旧人，就是脱去我们的生活方式，穿上教会生活做一个新人，乃是穿上神的灵与重生之人的灵调和所产生的团体实体。在这奇妙的团体实体里，唯有基督做那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与我们的灵相调和。请听关于教会生活的这个定义，教会生活就是团体新人的日常生活行动。就是在性质和样式上绝对是新的生活行动。第四小点，一个新人既是照着神自己有神的生命和性情，就必定有神圣的生命。这样的生命乃是团体的，不是单独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至少要尝到我们有这个需要，要在凡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才能够产生一个新人。而当我们在长大的时候，我们就在学基督，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学基督。我们愿意活在这个实际里，我们做一切事都在神里面，同着神，凭着神，为着神，向着神。神所要得着的乃是这样的一个团体的人。现在我们来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这也是负担的所在。我知道时间有限，我想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我能够靠着主的怜悯把这一点讲完，然后我们会有充足的时间，我再说会有充分的时间请弟兄们来完成这篇信息。我盼望有些弟兄们同工们能够接受负担，特别是来加强来完成这一部分的信息。我们要达到长成的人以完成神的定旨，就需要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我们心思的灵，这里着重的是心思。感谢主，在这个身体上有神全副的军装，还有主那得胜的宝血的遮盖。我们在这里是从事征战，这是一件非常战略性的事， 这个就是战场的所在。我们弟兄们到底在我们有生之年能不能看见一个新人实际的出现，就由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件事来决定，就是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在讲这一段之前，我要花几分钟说一点引言。我们需要看见成熟团体长成的人以及心思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有很重要的一节，腓立比三章十三节，所以我们凡是长成的人都要思念这事，你们若思念任何别的事，神也必将这事启示你们。所以我们凡是长成的人都要思念这事，或者说要有这样的心思。我不读那个长成的人的注解，但是那里你看见成熟是一个阶段，我们也许是相对的成熟。一个32岁的人是成熟的，一个78岁的人也是成熟的，但那不一样。但这不是说32岁的人不成熟，他已经是个成年人，所以这个成熟是相对的。所以我发现这个是很鼓励人，很安慰人。但是一个这样长成的人都会思念这事，或者说有这样的心思。我们到底有怎样的心思，这就会指明我们到底是否成熟。我要念给你们听这个思念这事的注解。好，我慢一点，让翻译的人能够翻到那个注解。我要念这个注解，15节注二，本书对付腓立比的信徒，集中于对付他们魂的主要部分心思。本书嘱咐他们要与人未化的福音同魂努力，要思念相同的事，要在魂里连结，甚至要思念同一件事，要在里面思念基督里面所思念的，并且要思念一事，就是专注于追求并赢得基督到极点。当我们的心思这样被占有，我们就有相同的心思，思念相同的事，甚至思念同一件事，就是完全赢得基督，在魂里连结同魂，并且成为一魂。所以心思是魂的主要部分，会指引魂的其他部分。所以保罗特别在这里专注于心思。我要请你们再看艾弟兄所提过的一处经节，并且再读其中一段，罗马12章3节，我借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乃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度量，看得清明适度。保罗在前面说到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然后他说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我仰望那灵，实际的灵，使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件事在你里面成为真实的。我们怎么想，这个会影响身体生活，你到底有怎样的心思，这个会影响一个新人的生活。你会说，那只是我自己在想啊，我在想，我有这样的观念，我有这样的观点，我也没有引起难处。你没有引起难处，但你就是那个难处，因为你的心思，那构造在你心思里面的，影响你对事情的看法，至终你会说出来，把你心思里面的东西说出来，会说出来的，也许要花好几年。所以我相信我是在对的灵里面，对我的同工们，我们众人，我们是否有同样的心思呢？有人说我们没有同一的心思，我说是我们有同一的心思。你如果说我们是有同一的心思，我说我们正在成为有同样的心思。这不是一件小事，在腓立比书保罗是在调整圣徒的心思，他说你们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到了第四章，他具体的提到两位姊妹，他嘱咐他们要思念要在主里思念相同的事，不仅仅是说思念相同的事，更是说在主里思念相同的事。那不是专制的管理管制人要人有某种的思念，乃是要在主里思念相同的事。当一个人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那就会影响了身体里面的等次。我听过有人这样说，他们是个人的，是李弟兄的继承人，他很明确的说自己是李弟兄的继承人。有一个人很年轻，他就这样说，这一共有四个人这样说，有两个是比较年长的，有一个人是自己说，另外一个是他的代理人这样说。你如果对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是会伤害身体的。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篇纲要的一段话，我们若越过了我们的度量，我们就干犯了身体里面的等次，不清明适度，而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就是抹煞身体生活中正确的等次。我们里面有一个人位，就是基督自己，他有他的心思，他会思想。当我们的心思得到更新，就会是非常清明适度。没有人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们再看另外一段话，然后再来看纲要。我想我们有好的时间。在这里我们的确需要主的遮盖，我这样说并不是夸大，这是征战，战场就在我们的心思。林后第十章四到五节，因为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肉体的，乃是在神面前有大能，可以攻倒坚固的营垒。所以这些坚固的营垒在哪里呢？这些要攻倒的坚固营垒在哪里呢？需要用在神面前有能力的兵器来攻倒。 这下面说，将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都攻倒了，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使他顺从基督。这些营垒是在人的心思里，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什么文化、什么国籍，你的社会阶层是属于哪一个，都是一样的。当我们重生的时候，一个新人就生在我们的灵里，使我们的灵成为里面的人。现在我们需要用大能得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能安家在我们心里，而成为我们的人位。但是心的入口主要是借着心思，我们乃是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主知道有什么建造到我们的心思里，我们自己是不清楚的，但是像保罗这样的人，他在灵命的第四层已经有相当的经历，但他也还说他还没有达到，他是了解这些事，他知道在哥林多信徒的心思里面有坚固的营垒，有立起来的高寨阻挡人认识神。你如果有时间，你去读那些串珠，其中有一个串珠说到以赛亚二章十到十一节，在要来的国度里，说到在那日所有的高寨都要被攻倒，耶和华唯独耶和华在那日得高举。那些在人心思里高抬自己的想法，这些的理论，这些立起来的高寨，给我们看见这是很严肃的事。现在我们来看纲要，当然关键的经节是四章二十三节，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请注意保罗怎么说，他在十七节怎么说呢？他说我这样说，且在主里见证你们行事为人不再像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他是向着教会说话，向着信徒说话，但是他说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不要再这个词指明直到现在你们一直是这样生活，但是不要再这样生活。这弟兄们，这向我们指明我们也许在教会生活里，但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日常生活是照着心思的虚妄，而心思的虚妄就是天然的文化的本国的心思。我们众人都是在这样的情形里面，每一种的文化都叫人有某一种的心思，每一种的文化有他们所用的语言，有他们天然的观念，照着这样的虚妄来行事。如果我是神的儿女，一个爱主的人，奉献给主的人，而我的生活却是照着美国人的心思，那是何等可悲！美国人的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美国人的不尊重权柄，美国人的虚浮，美国人会说啊，这个如果是我是这样，那在我的灵里我是神的儿女，但是我的心思只不过是一个美国人， 关于婚姻生活，关于对待儿女，关于别人该怎么样，我们要有怎么样的思想呢？如果我们有成百的不同的心思，怎么会有一个新人呢？我们不只是在外面的一致来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人。如果是那样，联合国已经能够达成他的任务了。但愿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主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新人。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弟兄，他那个天然的国，他本国的心思是完完全全的得着更新。1973年李弟兄在 Ohio 那里有一个特会，我们附近城市的人都来参加。有一天晚上聚会之后，一些负责弟兄们和他们的妻子在一个家里面交通，我就坐在李弟兄的旁边，能够这样在这个神圣奥秘的范围里跟他坐在一起。他就在吃饼干加乳酪，他说这是我吃过最好的饼干。一位中年的姊妹，他说李弟兄，你在吃乳酪，我想中国人不会喜欢乳酪。我现在闭起眼睛还可以记得那个时候李弟兄满面笑容，他说姊妹啊，我不是中国人。他也许向着他的妻子还是说国语，他还是用筷子，他的面貌这个特征并没有改变。但是他到美国来的时候，他不再是中国人。我们看见了，我们的确看见了，是这样。当他尽职的时候，说到一个新人，在这新人里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他是把实际供应给人，不仅仅是个道理，甚至不仅仅是个意象。是什么的经历能够造成这样的情形呢？我愿意跟随他的脚踪。也许我更长大的时候，我可以去韩国，我能够吃韩国泡菜。如果我在那里吃韩国泡菜，而韩国姊妹说Ron 弟兄你在吃韩国泡菜，我想美国人不会喜欢。盼望有一天我更长大，我能够对这样的姊妹说，姊妹啊，我不是美国人，但是我不能假装，也不能模仿。但是我们的确看见了，我们看见了，在李弟兄身上我们的确看见了。所以当他来美国的时候，起头他有一种很重的口音，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典型的美国人舍弃一切来到他所在的教会呢？他付了何等大的代价？人在那里只是因着他是中国人就弃绝他的话，而他在那里活基督，以至于当他尽职说话的时候，说到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说到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为着一个新人，这是由他那个内这个人那个内在的实际来支持的。我们是向主活，我们也服侍主，但是有什么能够叫他那么喜乐呢？就是他能够看见在整个恢复里，所有的长老和负责弟兄们都在学习 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人位，使我们能够站在仇敌的面前。我不是这个，我不是那个，我不是这个，我不是那个，我是个基督人，我是一个新人的一部分。我相信这日子会来到，为什么不是现在？为什么不在我们身上？我相信纲要里面的点，等一下我们要读过，我们就能够快快的完成这篇信息，也把这个重点很具体的向你们陈明。照着二十三节，脱去旧人并穿上新人的关键乃在于我们在新世的灵里得以更新。我们若为这祷告是很有帮助的。当圣言者拿单把那个重大的话告诉大卫，大卫要为神建造殿，他说我不要你为我建殿，我要为你建立家室，你的后裔要称为我的儿子，他要为我建造我的殿，我要建立他的国。大卫并不是听了说好啊，他乃是进去坐在耶和华的面前，把这个话向神祷告回去，然后他说照你所说的成就。弟兄们，我有这样的感觉，你们可以分辨到底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不知不觉的只是被动的接受指示。我们接受，我们也珍赏，这个就是像大卫，如果他说是谢谢你这个话很好，我同意。但是我们不只要这样，我们需要有积极的反应，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现在我们说到心思的更新，弟兄们，我在主的面前见证，这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若是在我们的祷告里向他表同意，主啊，我祷告求你使我以你做我的人位，今天就在我心思的灵里更新我，我把我整个心思，我所有的观念、想法、理论，我的意见都交给你，求你进到我的心里，浸透我的心思。我不愿意有美国人的心思，在一个新人里没有美国人，我不要继续持有我的中国人心思、俄国人的心思、德国人的心思、法国人的心思、意大利人的心思，我要基督的心思，为着一个新人。你想主会不听这样的祷告吗？第二重点，心思的更新是为着一个新人完满的出现并实际的实行。你希望听一些比较实际的事，这里有一种的实际，有一种的实行。这个实行就是要在主的分赐之下使你的心思得到更新。第一小点，我们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其中心点乃是一个新人。第二小点，我在我的纲要里写了两颗心，提醒我这点的重要。我们一生中建立了我们本国与种族的头脑，没有例外。我们不可能不是这样。一个孩子 要照着他的文化，照着他的家庭，按照神所定的道德律来被培育。一个人就是这样长大成为一个属魂的人，但是神要得罪一个新人，所以为着一个新人的出现，这头脑必须得更新。我们天然的和本国的头脑，我们知道德国人的头脑跟法国人的头脑不一样，美国人的头脑讲求实用主义，与中国人的头脑也不一样。我们都有一个心思，是照着种族国籍而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样的一个心思若一直停留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会在我们有生之年看见一个新人的出现。 A 小点，我们天然和本国的头脑是照着我们的种族和文化背景受教育并建立起来的，这是新人得以出现的最大拦阻。我再回头说我喜欢的这个李弟兄的故事，他那样说，我不是中国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我里面的人里，在我的心思里，我的想法，我的推理，我的看法不再是照着种族国籍和文化，我是在那样的背景下长大的。但是发生了一些事，在我已过几十年的基督徒生活里，我能够在神和仇敌面前，我能够做这样的见证，我不是这个，这是很有能力的。这个就是一个更新的心思。也许到现在我们想心思的更新是叫我们更明白真理，叫我们更聪明吗？但是保罗说到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这个话是在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之间插进来的。这是李弟兄的话，这里有一个最大的拦阻，对于新人得以出现有一个最大的拦阻。盼望那灵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使我们同意这一点，我们能够亲自说，在我里面对于新人出现最大的拦阻就是我的心思。主，我愿意，不仅仅是愿意，更是积极的祷告，让你彻底的更新我的心思，为着一个新人的缘故。 B 小点，要使一个新人得以完满的出现，我们就必须经历我们心思彻底的更新。这心思是照着我们的国籍和文化建立起来的，我们需要彻底的更新。下一次也许再过一年，如果我们每一天我们接触主的时候，我们在刮胡子，我们在开车，我们能够一再的这样祷告，主啊，我将我的心思向你敞开。主啊，我也不知道我的心思里有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得更新到什么地步，但是 主啊，你要得着一个团体的新人，一个长成的人在这个地上。我向这个说阿们，我不愿意成为这件事的拦阻，所以我确定的祷告，求你彻底的更新我的心思，求你来摸我的记忆，我的推理，我的观念，我的想法，我的观点，不管有什么在我的心思里是无法与你与这一个新人相配的，任何引起分立的引起分裂的，求你来摸我，彻底的更新我的心思，不要到了我死之前一天才做这件事，求你尽快为着你恢复的缘故做这件事。主啊，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到底主会不会得着一个新人，乃在于他能不能彻底的更新在座弟兄们的心思。我们不需要回去告诉圣徒们我们的心思需要得更新，按照主给你的带领，你要把这样的信息怎样带给你们的教会。但是对于我们的教会，对于我们的妻子，对于我们的家人，对于我们所照顾的圣徒，最有益处的事就是让主彻底更新我们的心思，除去一切出于我们的种族、国籍、天然的东西，使我们都有基督的心思，这样我们就会有同样的心思，同一的心思，思念同一件事，说一样的话，这将是何等有力的见证。在这一切的混乱之中，看看在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地上有一个团体的神人，内在是一，在他们的琐事里，在他们的想法里，他们是一，他们有一样的心思，一个喉口说一样的话，赞美主，这会成就。我相信我们会活着看见这是成就。我们在这里不是仅仅三天受激动，但愿这一个训练对于我们内在至少是一个转捩点，使主能够借着得着我们的心思而得着他所要的。第三小点，一个新人实际具体化的唯一之路，乃是借着我们的心思的更新，这是唯一的路。我们的确希望有一些实际的事，你想你要该做什么呢？你所做的工作本身能够产生这个吗？你所采取的行动能够产生这个吗？唯一的路，一个新人实际具体化的唯一的路，就是借着我们的心思的更新。我们必须在生活中天天实际的在心思的灵里得着更新，否则主就没有路来得着新人。作为一个领头的人，在主面前向主交账，说到你的牧养的时候，如果主向你说，我要向你指出你这个人拦阻了全教会往前27年之久，拦阻你所在的教会往前。在西方的确有这样的情形，一个人30年之久笼罩了这整个区域，他有这样的心思，他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主的主宰做了一些事，现在这一个区域是向着国度的福音大大的敞开。我们也许让主有路，也许让主没有路，甚至我们这个人就能够成为主的路。但愿主光照我们，求高摩的灵把这样的事深深刻在我们的里面。比小点，在我们的祷告里，我们必须渴望进入一个新人的实行， 因此我们里头要有这样的渴望，不然到了下礼拜四这一切就都过去了，好像蒸发掉了。我们需要有真实的祷告，我们要渴望进入一个新人的实行，因此我们必须求主为着一个新人更新我们的心思，这样他会指引我们向这一件非常美妙而简单的事，就是下面一点所说的，当我们喝那灵，就会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这更新会使我们众人成为一个新人。末了，当我们的心思得着更新，一个新人就会实际的出现。弟兄们，现在我们祷告，求主为着一个新人更新我们的心思，然后我们要有申言的时间来完成这篇信息。